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一到三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有阿蝶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陆同佑牧师，他证道的题目是同父一轭的同工。
好，各位族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在现场的同工，我想首先我们要谢谢他们哈，就是大致上是相似的同一批的弟兄姐妹一直帮我们做直播的灵泉弟兄，还有就是每次帮我们做事情的慧慧跟 Margaret， 最近是 Margaret， 然后是每次帮我们伴唱的君贤、顾晴、陈伟。今天还有这个唐商，我想我们要感谢主赐给他们恩赐，还有活泼的信心，一直使我们这个线上的直播做得很好啊。起先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那个对这个很多的这个器材不够熟悉，但是现在大致上他们做得很好。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一颗喜乐侍奉的心。那今天在讲道之前，我想顺便先做一两个报告。就是大家在这个宣传海报上看到那个预告。第一个预告呢，就是说10月28日是，我觉得我声音有一点大，我调小一点点。10月28日是什么日子呢？就是我们教会节期到了圣诞节之前的倒数就是说28号开始有四周之后就进入这个圣诞节那这个四周呢叫什么呢？叫降临期，将是将来的将要来临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倒数了，就要到了那个日子了。第二个降临的意思其实对今天的我们更是说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意思当然也有一些人愿降临期降临就是讲到耶稣的降生可是这个降临期将来可能有更好的意义在里边那请大家放在祷告里，希望降临期的开始，28号是第一个降临期第一主日我们可以到教会来实体敬拜。目前这个COVID-19 的 cases 还是稍微有点高，但是放在祷告里好不好愿上帝感动。如果这个11月28号不能，也希望12月的第一个主日或者我们可以来神的恩典和怜悯的话第二个预告呢，就是12月19日是我们今年度的一个音乐崇拜，所以配合圣诞节叫做圣诞音乐崇拜那当中有不同的弟兄姐妹用音乐、用器材、用唱歌等等来送葬这位圣诞节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应该是可以实体崇拜了，但是我们会做两个方式，就是第一到时候希望是实体崇拜，第二就是直播是永远会继续的不管是以后实体崇拜之后直播还是会一直继续下去的我最近也有好些弟兄姐妹有联系我 那么说要参与我们的直播线上直播崇拜，所以对孙道堂来讲，这些弟兄姐妹你可能是你们是新的啊，我在这里也问候你们一下哈，有 Berry 的，有不同地区的愿主赐福你们。好，让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赞美你，因为今天是个主日，主日就是纪念主，你是我们的主，也六天劳日啊，劳碌工作，今天是应该要放下工作，特别来敬拜你的日子。所以天父，愿你在我们每个人当中，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把以下的主你的话语的思考的时间向你交托，愿你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来工作。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今天与大家谈到这个腓立比书，我们是顺序读下来的哈，所以今天这个课题是讲到那个关系。那讲到关系的时候，有时候就是有一点敏感啊，什么敏感呢？就是你们可能有时候会以为说，这个上帝的话在说的时候，你以为说我在说你啊，我的格局没有那么小哈啊，去说一个人，我的心胸也不是那么，我只讲造就，我只想讲造就人话，好，所以不要讲到关系的时候，有时候那种的情景、那种的感受、那种的挣扎，或者那种的委屈、那种伤害，有可能跟你有点相似。那感谢主，愿上帝的话帮助你哈。我心里面是这样一个人，我来到孙道堂不是很久啊，有些时候有人会问我说，哎，你知道教会过去这个历史这个事情吗？我说我不知道啊，因为我不一定都想知道一些事情啊。为什么呢？我说一句话你就懂了，因为我不知道你的过去，反而能看清楚你们的未来。看太多你的过去，可能有时候会影响了我的视野，影响了我对你的更大的信心啊。我觉得人在神的手中都是那么的美好，尤其是新造的人，过去让它过去啊，特别是人事关系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一到第三节，下一章对不起，我说一说讲到关系哈，这个我们有一个叫谚语啊，还是叫什么我不知道啊，他说怎么看人，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啊，怎么看人，看父亲跟孩子的话，就看孩子对父亲孝顺不孝顺，就看得到这个人品，看父亲呢，就看父亲对孩子有没有疼爱慈爱啊，兄弟呢，兄弟就看他们有没有友善啊。那我们看看圣经啊，圣经又教我们怎么处理关系啊。下一章对不起啊，我记性不好，回去前面一章。他说一般上讲到关系的时候看似容易啊，我说什么容易，我牧会30年了哈，30年处理的事情呢个案也挺多的啊，大概事情也一听也大概知道来龙去脉啊，或者知道那个问题住在哪里，所以有时候我会这样，我们会这样，你也会这样，怎么样呢？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啊，第二就理性的分析一下，或者感性的分析，当理性有时候还不行，因为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有理性有感性。然后呢，我们习惯就是提一些方案建议给你，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越来这个方式越来越行不通，你会发现你想帮助一个人，你会发现他们之间关系有问题，有争执，然后你想去解决，但是你发现你这个步骤都做了，也知道原因，也理解他的立场感受出发点，然后你也觉得可行的方案，两个人都让一步，那有什么方式可以解决，但你发现还是解决不了。但今天这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东西叫自我 这个自我通常会让很简单的事情不简单。所以我们来看看圣经腓立比书下一章啊，我们来读一读这个经文，虽然我有画了一些符号，但是你不要管那个符号，来，我们一起来读。我劝有阿爹和玄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好，这个我们中文翻译名字翻译的有一点奇怪哈，出现了两个人叫有阿爹和熊都基啊。然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我简单的解释这段经文。第一，明显的看到有两个人引发了教会危机。有两个人引发教会危机，而且这两个人应该是大家就是腓立比教会熟悉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在书信里面公开的说出来，那表示是这两个人大家熟悉的。好，第二，这两个人已经引发同心合意的危机，因为其实在腓立比书你不用翻，我稍微读一下，就在第一章27节开始就有说到了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我看一下，一章27节开始他说，你们行事为人要与福音的相称当我来见你们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站立的稳然后要齐心，福音上齐心。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就更清楚了。第二章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有什么爱心安慰圣灵有什么相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然后说什么呢？凡事不可结党。保罗不是没有来由的说这些东西，所以他前面有提到了，其实前面有说到，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来处理一下所以有引发教会的危机合意的危机说不可结党，就是说有分派了，或者说有一些有的人立场这样，有的人立场那样，有造成紧张了，紧张的感觉但是事情没有像哥林多教会那么严重，哥林多教会是比较严重，就是很明显的，这是亚波罗派，是保罗派这个是基督派这个是腓立比的那个，那哥林多教会就很严重，保罗就直接说保罗直接责备第三这个两个人有阿爹熊都基，两个人应该都有对跟错，所以保罗在这里没有说什么，因为很多事情其实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有对跟错，没有一个人是完全错，也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对所以保罗没有站队不像我们可能一般习惯就是很容易说有事情A 对 B 对就立刻我觉得 A 对比较有理， B 对比较有理就然后就我们就好像就很聪明都大家都是法官大家都好像讲得头头是道这个是一般犯的情况，但是保罗没有。保罗这里只是说我劝谁？劝这两个人。保罗对这两个人说我劝你。劝是什么意思呢？劝是对两个人说，恐怕两个人都有对跟错的地方。好。然后呢，第四，这两个人的出现的问题不能同心的问题是什么事情呢？应该不是教义，因为教义的话保罗对教义是很敏感的 比如说耶稣基督的救恩啊，这些很清楚，这些很重要的教义，保罗是不会松手的，不会松口的，保罗是不会妥协的，恐怕不是教义的问题。那可能是什么事情呢？今天发生在群体里边，甚至发生在教会，有很多事情都可以造成人跟人之间的紧张啊，或者是冲突啊。可能是办事，你看那个初期教会的时候，办事谁可以吃饭谁不可以吃饭都搞到教会有问题，然后就设立了执事来处理这些问题啊。办事也可能是伦理，就是对有些事情我们的道德的角度的要求等等是道德多一点，是爱心多一点啊，这个都是很容易产生分歧的。我在自己牧会当中，我稍微回想一下教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让整个教会都有一点紧张跟敏感的啊、哦、有小的事情就包括到比如说招待员啊，还没有洗礼的人可以做招待员吗？可以参加唱诗班吗？他还没有洗礼可以领受圣餐吗？啊，这个都是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啊，很容易意见不一样的。我也有到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有个姐妹参加了诗班很多年很多年了啊，但是偶尔都是还是会收到一些的这个声音，什么声音呢？就是那个奉献袋收回来数钱的时候，数奉献的时候就会发现。哎，里面有一个小纸条，那纸条是什么呢？纸条就是说，一个做人小老婆的人可以参加唱诗班吗？这个人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成为别人的小老婆。后来这个姐妹她信主了，她受洗了，然后她很爱主，然后她参加诗班很多年。然后呢，我去那个教会牧会的时候，就推动一个。个人布道的工作哈，那个时候个人布道那个教会推一批又一批的训练，非常兴旺，真的非常兴旺。那个姐妹呢，她是我们很重要的队长之一，非常热诚爱主传福音，每周我说每周真每周，她带着队伍去做个人布道，然后就会有每次就会收到。没有说每次，常常就会收到纸条，啊，就是做人小老婆的可以不可以唱诗吧？这些都是没有一个绝对，坦白说没有一个绝对标准的。好，你说诗班很神圣，确实诗班很神圣，但是今天每个人都是诗班员啊，每一个人都很神圣的。你说祭司很神圣，现在人人都是祭司啊，圣经里面是这么，神是这么看我们的，啊。然后呢可能还有什么呢，我有遇到一个教会那个出现的困难，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传道人他很强调末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必要复兴，所以他每一次讲到教导都会带到那个以色列的事情去，带到以色列怎么样，以色列怎么样，然后好像很看重以色列人是上帝的选民，然后会众里面就有一小部分的人心里非常不舒服，为什么一直强调以色列是那么优秀那么独特上帝的选民，我们今天在主里都不是一样吗啊，所以也出现很大的问题，甚至那个传道人在讲道的时候，那个会众里面有一个就直接站起来就发问问题啊什么这样，那个时候我拿假期不在然后他们就发现他们牧师你快回来呀、啊、教会发生事情了哈，因为从来没有讲到的时候会众突然唱起来去责问或者去反驳啊，这就是教会有时候会出现的一些分歧啊。也有我有遇到一个教会出现的很紧张，什么很紧张，就是那个教会场地不够用了，然后呢有一批人就很有远见，很有远向，觉得我们是可以的再去找一个更大的一个教堂，而且更大的教堂我们能够同时间做英文中文崇拜，孩子们可以，因为孩子们这一批可能是受英文教育的，那 他们要送去英文主日学，那如果英文崇拜跟中文崇拜不一样时间，送去英文主日学自己再参加中文崇拜，那他要一整个早上都在教堂里，就觉得非常不方便啊。所以教会就有一些领袖就说我们要去找一个新更大的教堂，我们也相信上帝一定会带领祝福我们，是时候我们走出我们舒适的圈子。但是也有一批人是反对的，反对也有理由，反对理由就是觉得我们当年买这个教堂的时候是上帝准备的，我们当时都没钱，但是这个教堂竟然用一个非常能买下来的价格买到，觉得所有事情都是上帝赐福的，所以就产生了教会整个教会的紧张等等啊，太多事情都可以让教会产生紧张分歧。那下一章，那在这里保罗就劝他们说，哎，我劝有阿爹和玄都要在主里同心。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不同心有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很难让同心，让人同心，对不对？啊，一百个人有一百个想法，一百个人有一百个观点，我们都有不同的道德的标准，我们都有不同的过去经历，我们都有不同的害怕，我们都有不同的管制啊、权力啊等等啊，这个那不同心有什么影响呢？我提几点吧。第一，非信徒啊，就看我们就像闹剧，我们就好像自己家里面在吵架啊，我们有一句话，家丑不外扬啊，但是我们教会有时候也让我们的那个不好的一面被别人看在眼里了啊，所以不同心就是一个失去见证有时候。第二呢，危害教会的合意和福利啊。怎么说危害合意，我等一下说吧。福利呢，比如说因为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一样，我们有些事工不能落实，那就是使会众羊群失去福利。甚至有时候因为争执有些事工停掉，有些争执我有遇到一些教会出现分裂争执，整个团契关了，这样的事情就使羊群失去他们的敬拜的福利、侍奉的福利、团契生活、教会生活的福利。而有时候那个一些的分歧造成什么呢？造成失去了一个组长，因为我们分歧失去了一个服侍的人，甚至有时候失去了一个教会的牧者啊等等，这个就是不同心会有的影响。第三，我们这样子就是我们做出来的就是跟神的话、跟基督徒的生命啊，我们讲打脸啊，今天人很喜欢讲啪啪打脸啊，就自己做的自己行的跟自己说的是不对了。我们今天读神的话，我们今天讲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讲神的爱是这样，我们讲教会是这样，但是我行出来的就啪啪打脸啊。第四，当我们教会有不同心的时候，我们会失去爱心、喜乐和平安。我特别讲那个喜乐和平安啊，一个教会气氛不对的，我跟你说，每一个人都像是天生有一个天线，他都会收到今天气氛有点不对哈、哦。今天我感觉那两个人关系有点不对哈、哦，这个大家好像都有一个天性啊，会收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当我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啊，有两个人从来不对眼，那我们就觉得有点奇怪，好、啊，那所以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这边敬拜，我们心里面因为分歧，心里没平安。那请问你在那边唱歌，你就有平安吗？那你们同时间都在同一个场地，都在敬拜主，但是两个人有冲突，那个敬拜能真诚吗？很难 很难投入，很难真心，很难真诚。好，就好像圣经里面有说，你去献祭的时候，去圣殿献祭的时候，你想一想，如果心里面有觉得得罪谁，有谁需要去请求他原谅，那你就在献祭之前，敬拜前去跟他和好，请求他的原谅。为什么呢？不然怎么真心呢？不然怎么有平安呢？在里面唱歌敬拜，怎么有喜乐呢？然后不只是你两个，而且周围的认识你的人，他们都会开始很紧张不舒服，不知道我可以跟那一个人说话吗？我跟那个人说话怕你敏感，怕你以为说我去跟他说你，我可以跟他说话。我们开始说话的时候很紧张，怕不小心的一句话被别人误会，错误解读。那这样的一个教会能有平安吗？能有喜乐吗？能有真诚吗？所以呢不同心有影响。还有呢，不同心影响什么呢？不同心会影响我们去向外传福音的那个专注和精力啊。在教会里面谭崇荣的牧师，谭崇荣牧师的妈妈就说一句话啊，有一天那个两兄弟啊，谭崇荣跟他兄弟吵架，他妈妈就说一句话，哎，真男人去外面打架，不是在家里面打架。好，那我们就教会里面自己有分歧、有纷争、有不平安、有不和谐、不同心，那我们怎么能够向外去传扬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神的爱？好，我们怎么还有时间还有精力呢？我甚至在小组里面跟这个小组的，有一次我带你们当中的一个小组，在小组里面跟小组的组员说，那个有些时候啊，教会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不要太在意。就是比如说不小心有时候我们次序当有错字，或者有时候那个什么地方犯了一些毛病，当然我们不希望犯毛病，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但如果真错误了，不要太纠结，不要在那个group 里面一直反映，一直说，一直改正，一直纠，就是你看到那个群组信息里面一点小事大家都在那边讲，都在那边参与，我有时候我们就在想说，那还有精力做别的吗？是这个意思，不是说错不愿改，错可以改，但是不愿犯那么多的经历，而失去了更需要专注的、更需要鼓励的。如果教会一点错、小小错，我们就那么在意，那恐怕就没有人敢侍奉。还有呢，就是不同心，它会像滚雪球一样，事情可能会越来越影响。保罗对腓立比教会这么说的时候，事情还没严重就处理，那是最好的。到事情严重了，那恐怕造成的那个伤痕又需要更大的时间来治疗啊。还有呢，就是我牧会了这么久，我就发现有些教会形成一些的文化，就是说那种攻击伤害的历史会形成一种文化，就后面的人或者其他的人或者新一批的领袖上来的时候，他会学你的样子，学你过去怎么做。所以不同心无形当中很容易流传一种传统跟文化跟历史。我想有时候我们都会很难过，如果讲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大家就想到那一个冲突、伤害和分裂，那是很难过的啊。比如说你的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哦，我的教会是因为一批人之前跟那个主堂闹得不愉快，然后生出来，这样产生的过程难免伤痛所以我们尽量要避免。下一章，那保罗怎么处理呢？保罗说那个保罗前面我刚才说了，他劝这两个人，就是应该是各有 对的点跟错误的地方。好，劝他们，就是劝他们两个人都要有行动，都要主动。还有呢，保罗到这里说到求这个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那这个到底是什么谁啊？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指某一个人啊，保罗就把这个事情交给那个人，那个人跟保罗是同父异轭的啊，那个人跟保罗是同工的关系，保罗就交给这个人啊。也有人说这个同父异轭就是指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与保罗在福音上同工的啊，甚至这个有冲突的有阿爹玄都基，他们也是在主里同父异轭的。我就是求我们都在主里同父异轭的，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同父异轭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提醒我们有共同的身份和目标。旧约生命记这句话最早出现在生命记22章10节，生命记22章10节说，不可并用牛驴耕地。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耕田的时候通常是两只动物下一张图，这样子是两只动物，比如说两只牛或者两只驴啊，然后有这个轭，就是那个绑在他的脖子上啊，然后可能就把那个器材架在那个架子上耕地翻土还是怎么样子啊。所以呢，旧约说你不能用牛跟驴一起绑在一起，要就是牛跟牛，牛跟驴是不一样的，体高体能等等各方面不一样习惯可能都不一样所以不能用牛跟驴耕田就是指，对旧约来讲，这个就是指信仰不同，你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你们信仰不同，你们是没有办法同心的。那在这里呢，这里保罗表达的可能比较更积极一点，就是指跟你们或者这个人或者教会，你跟我保罗是同劳苦的，就像牛有绑在同一个的轭上，你们跟我是一同劳苦的。这也包括了什么呢？第一，一样身份，我们都是主的工人，都是主的仆人，都是神的儿女，一样的身份，牛跟牛一样的身份。第二，表达什么呢？表达了我们都是有一样的目标，这个两只牛绑在一起要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一样的目标，一样的任务，我们也共同存在这个器具是要两个人分担的合意的所以这讲到了什么？这讲到了身份，讲到了目标，讲到了使命，讲到了任务都是一样的。这意思是说，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要合一，因为身份，因为目标，因为任务，因为使命这也告诉我们，其实普世信徒都要合一，普世教会都要合一。我们现在是很狭隘的人狭隘的人是怎么说呢？我们就是你是那个教会，你是那个宗派然后呢，就是偶尔不小心会出现那个把别人的羊拉到我们的教会来，或者我们的羊不小心，我们的会友不小心给别人带到别的教会去，然后我们可能就会很在意也可能有时候我们心宣狭义，就是不去传福音，就偏偏拉别人的羊我们心态很狭义，有很多分歧，很多分别。然后呢，就是大众派，我们小教会独立教会可能不会这样，但大众派，我是大众派出来，卫理公会也算是一个大众派。大众派出来，大众派会怎么样呢？就好像中国，你的祖国，你一定要管制所以大众派更是，你不可以请那个讲员。因为不是卫理公会你不可以参加那个聚会，因为不是卫理公会的你不可以用那个资源，你不可以看这种书，那个出版社出的书不可以看就是很狭隘，就是 搞到我们好像不是真的在主里面都是神的儿女，不是同样的身份，不是同样的地位，不是合一的。合一只在哪里？合一只在宗派里面合一，合一只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合一，这是我们很狭隘的那个思想。保罗说我们在主里是同父一轭的。OK， 然后呢，保罗是在这里是很中立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说他很中立呢？因为他都没说谁对比较多一点，谁对比较错比较多一点。保罗也没有叫你们帮这一个不帮那一个。保罗对那两个人的劝告一样的，保罗对其他人的交代也是一样的。他说你要帮助这两个女人，帮助这两个人，中立。就是说保罗在这个事情的处理上没有看到任何分裂，任何分别，任何让两个人被推开都没。弟兄姐妹啊，有时候啊，如果你跟人出现冲突，出现问题啊，你会期望你的朋友站在你一边吗？你应该会，然后通常在团体里面出现问题的时候，通常人的反应也都是会去站边，就是说你会觉得认同这个人的想法做法理念是对的，还是这个人的想法做法理念是对的。通常都会，一个群体里面出现两个不同的声音的时候，群众都会去选择站一边。为什么呢？站一边容易啊，站一边至少50-50的话，你只有50的风险呢。站中间，保罗就站中间，很中立。站中间两边都会错怪你，你知道吗？你不觉得我很有理由吗？为什么你是站中间的？你不是我认为最好的朋友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吗？所以站中间很难，100%的风险，两边都会误会你。但如果你的生命当中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出现一些人，他不是站那边也不是站这边，他是站在中间，我觉得你好好考虑一下，他可能是真朋友。因为他站中间，因为站中间是要勇气的，站中间是要很客观的，站中间是要确认两边都好，所以才选择站中间，希望两边都得到自由，都得到医治，是真正想处理事情的人，是站中间的。所以他是，如果你生命中有这样的人，他是你的真朋友的。第三，保罗中立其实也是表示双方都有对跟错，这是我重复了。所以双方都有责任主动的跟对方达成和解。以后如果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记得这句话，两人都有责任，而且都有主动去达成和解，两方都有责任主动。好，然后呢，保罗还有让我们学到什么呢？你看到他劝有阿爹和玄都基，然后到下一节呢，他又说我求你们。劝可能还带有一点那个，这教会是保罗建立的啊，当然是神的拯救的工作。但保罗劳苦啊，保罗走出那个舒适的环境去四处去布道啊，就到了那个地方，到了那个城市啊，所以辛辛苦苦的传福音，面对逼迫等等，保罗有那个身份劝 保罗有那个身份说，就好像一个父亲或者母亲啊，就劝孩子一样，我劝你
忍
耐一下，劝你把脾气收一收，劝你想一想，好好想一想。保罗可以这样，但是他下一句又说，我求你，求就把所有的那个地位的不同都放掉了，纯微没有任何纯饼在里面。其实有时候很多事情确实真的要放下身段才能处理跟沟通。比如说中国六四运动，我没有资格去评论六四运动，我也没有，我真的不能说什么，但是我从那个处理事情的角度，我提一点，就是很多时候单纯者你要他放下身段身份去处理事情有点难，但是有时候需要。如果能放下身段，他就会有更好的沟通，他就不至于要出现那么痛苦的结局跟结果。很多时候的纷争，国跟国，民跟民，团体、教会、公司，通常就是很难放下身段。所以我们会处理什么事，处理事情会怎么样，就觉得说我是领袖，我告诉你这样做就这样做，我觉得你这样对我们是挑战，我们是不尊重我们，那这样的话就是有身段，就很难解决事情。现在枪在谁手里？枪在我手里。刀在谁手里？刀在我手里。这样就很难有真正的和好和沟通。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很谦卑的事情，我劝我幼稚的我，而且又不是很不对的字眼，我劝，就父亲劝孩子一样，但是他不止劝，他还求。所以这都是我们从保罗看到教会有出现事情的时候怎么处理是比较恰当的。我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就脑海里面跑出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运动，一个运动在18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了，在美国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呢信仰已经很软弱了然后呢生活有很多社会的问题，很多的问题，然后呢有一天就有一个流浪汉在这个小镇里面去拜访了一个传道人，结果这个传道人非常震撼，然后这个教会他去拜访了这个教会的人也非常震撼。其中有一个意思差不多是这样子，他去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当然是那种已经腐败的教会呢，就是会可能讲到也不知道讲什么了，可能那个大家里面有阶级，有骄傲，有身份，就好像耶稣时代说有的人坐高位有人坐前面这个流浪汉去教会的可能经历到被排挤，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在教会里面敬拜主，你们好像很心里面很安，好像已经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就在教会里面是很安全的，很安逸的，你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会怎么做？这句话可能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想不到这句话引起一种很大的一个圣灵的工作跟震撼，这个传道人整个人生被挑战了。里面有一个是报社的，这个报馆呢每次做新闻，出什么新闻，登什么广告，结果他一开始圣灵在他心里面逼迫他， 如果是耶稣办一个报社，他会有什么样的内容？他会怎么样做一个报告？里面有一个慈善家，里面有很多不同的人啊。这个教会慢慢一个一个的被圣灵工作啊，改变了他们。我应该是，其实我不知道是十五六岁的时候，我读了这本书。中文叫做《跟随他脚中行》。那时候我是家乡的教会的图书馆借的。我之后我一直，不是那个时候，我事后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一直想去找回这本书，我没找到。当然我也没有做更多一步，就是去报社啊，不对，出版社去联络找这本书。那我坦白跟你说，这本书当时我看的时候也很震撼，震撼到一个地步，我就是一拿起来看到我不能放下去，一直看，一定要把它看完它。今天后来这个有拍了一部影片，这个影片应该名字中文叫做《问问基督》。然后你今天应该有看到，有时候有一些人手腕带着一个手腕带，然后手腕带写着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应该有看过吧，或者有一些 logo, 或者徽章，或者用任何方式提醒那个带着的人说，你遇到事情，耶稣基督，如果今天是基督会怎么做？你今天吵架，如果是基督你会怎么做？你觉得今天跟那个人过不去了，如果是耶稣基督怎么？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你，觉得你要对一个伤害你的人你会怎么做？你就问问耶稣基督会怎么做。如果今天你很有钱，你问问，如果今天是耶稣的话，我很有钱，他会怎么做？我知道最近那个这几年吧，这个 YouTube 上面都有一些短短的视频，他不是问 What would Jesus, 他应该会问 What would you do, 你会怎么做？如果你去一个餐馆，遇到一个那个，比如说自闭症的儿童，他会跑来跑去，然后会打乱大家，或者他的举动让大家觉得不舒服，或者大家觉得怎么这样的人可以在餐馆里面，让你觉得在这么好的餐馆里面有事身份啊，我这么高贵的人，这么有钱的人，这么有地位的人，怎么跟这一批人哈，可能是一个自闭症小孩，可能是一个那个智障的人啊。但如果是耶稣会怎么做？如果是你会怎么做？你在路边走路的时候遇到一个可能遇到事情，然后在那边找一个人帮他一下，你会去帮他吗？ What would you do? 你会去帮他吗？你会怎么做？这个运动，这个视频应该那个精神取自 What would Jesus do?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遇到分歧啊，遇到这个教会不合意不同心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要问一问这句话，耶稣基督会怎么做？这就是保罗这里说的，我劝有阿爹和玄都基要在主里同行。如果是基督，他会怎么做？主里，从你的角度有你的理，从他的角度有他的理，但耶稣的角度他会怎么做？只有这样才能带来合意啊，跟真正的和谐和一致。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要去想上帝他是怎么想，他的心肠是怎么样，他对爱的看法是怎么样，以致我们的自我能够放下来。那个一碰到你的痛处，你的底线，你就爆发。今天教会有100个人，就有100个人的底线跟他的痛处，或者他不能被你说的地方，教会就好像踩地雷一样，太危险了。我们都要想在主里面，耶稣基督会怎么样，上帝的心是怎么样子。好，下一章，还下一章 ，OK, 就这一章。我举个例子， 我们很多时候都要想天父的心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最近灵修刚刚读到那个预言啊，对不对？约拿他眼睛怎么看这个尼尼微城？他看的没有错，你不能说他看错。那尼尼微城是极恶的人，为什么我说极恶的人？因为全世界最残酷的、对俘虏的刑罚、惩罚，所有那个历史上那个你把别人打仗胜利的掳回来的那个难民，你怎么对待他？尼尼微人他们的处理方法是全世界最可怕的，所以在这个约拿的心里面，这个是罪大恶极的人。你说他有看错吗？他没看错，但是问题是神的心、神的眼光不一样，神的心不一样。他说这个小孩，这个城里面多少小孩、多少老人、多少个人的生命、多少个灵魂，除了约拿你怎么看，你有没有想到我怎么看？神的眼中看他们都是骨肉。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不顺眼，看那个不顺眼，看这个不好，看这个没品德，看这个穿着太丢脸了，神怎么看他？就比如说新约里面那个浪子的比喻啊，这个浪子他回来说，这个做长兄的说，这个不愿理他，不愿去接纳他，他罪有应得，是罪有应得。他把产业都花了，他今天身无分文，那是他自己的结局，自己的选择。所以这个哥哥说的其实都没有错，不是哥哥说错，是这个父亲他怎么看不一样。他看这个浪子是失而复得的，所以就是用谁的眼光来看，用谁的心来思想。所以今天教会讲到任何的和好冲突的时候，我们都说让我们回来看看基督他是怎么做，他的心肠是怎么样，他对我们的期望是怎么样，他怎么看我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感谢，因为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是要拯救我们的，不只是拯救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儿女得永生，还拯救我们脱离人跟人的苦毒、创伤、捆绑，过去的很多的困难。天父，你带领 Springwell Friendston 或者线上所有的弟兄姐妹，甚至有些如果是新朋友还没信主的，主啊，你都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神你的爱、你的心肠，所以让我们所有事情的时候更多思考，主啊，你是怎么想、你是怎么看、你是怎么爱，以致我们就能够在基督里面互相的尊重、互相的爱护、互相的成全。天父，你带领我们，我们仰望你，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门。